大家早上好，我非常享受刚才的三首诗歌，都这几首诗歌都是我非常喜欢唱的诗歌啊。那么今天我们是福音的聚会，所以每逢有福音聚会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诗班的献唱。那我自己也常常在诗班的献唱里面念唱里面被这些诗歌的爱摸着啊。那么在开始信息之前，我想我们先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在清晨召聚弟兄姊妹与朋友们，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来听主啊，你要我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主，我们恭敬地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手中，我们在这里承认说，福音是你自己的大能，你要救一切相信你的人。主，我们将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仰望在主手中，他们可能从来都没有听过福音。主，我们求主你预备他们的心，当福音传递到他们心中的时候，让他们能够愿意来敞开来接受。也求主你越过我一切的贫穷与软弱，主啊，你恩高亲自来涂抹我，主啊，为你做出口的，以及包括一切听你话的人，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接下来又来看几处的圣经，我们首先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20章，我们会从第一节一起念到16节。我们请弟兄把它打在屏幕上面，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开声来念。马太福音第20章，从第一节一起念到第16节。可能我们今天的有一些出现意外啊，好，可以的，我们一起开声来念。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五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有出雇来的个人得了一钱银子，及至那先雇来的，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乐，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箴言书第14章30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好，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我们也念，一起开声来念这一首这一节经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好，我们圣经就念在这里。刚才第一段的圣经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3里面，主耶稣对着一般的人讲到天国的比喻。天国的啊，好像是家主清早出去做工。我不知道大家念完这段经文以后，您在你的心中有怎样的感觉？可能很多朋友们第一个感觉就是不公平，会不会？因为你看后来的人只做了一个小时，然后呢拿到的跟做一整天人一样的工钱，所以我想我们第一个感觉就是不公平。而且呢，这种感觉呢，我相信不仅仅只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的一个感觉，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当他们在读马太福音第20这段记载的时候呢，心里面也会有感觉不公平。我想在我们来透过这段经文，其实这段经文好像是在讲做工，其实它乃是讲到天国的原则。我想我们透过今天早上这一点点的时间，盼望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看看天国到底是怎样的，特别是天国的这位家主，也就是我们的主，他是一位怎样的主。然后当我们在主面前被赤裸敞开以后，我们又是一个怎样的光景？哦，我讲的是我们啊，也就讲到每一个人是怎样的光景啊。这里面讲到说，我想把背景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他这里面有啊讲到好几个时间点啊。这个家族在一天当中，他5出去，第一次是清早出去，第二次是4出去，第三次是那个啊第四次，第三第四是午正跟申出都出去。然后啊，第5是酉初出去。那么因为这翻译圣经的人是比较啊早翻译，所以翻译的很文雅啊。我想把这几个时间点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清朝犹太人他们计算一天的这种时间呢，是根据从日出开始到日落为止，那么这是一天。他们在他们的啊观念传统里面，这是一天。所以日出清早差不多是早上6的样子，6。那么四出，也就是早上的差不多9的样子，那午正很清楚了，12。申出下午的3，那酉初呢，差不多是下午的5的样子，也就是你6差不多只有一个小时，你太阳下山一个小时。所以你看见说，这个家族他从清早，然后呢四出、午正、申出跟酉初，他都出去到这个市集上面去寻找工人进到他的葡萄园来做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可能，今天啊我们生活在澳洲，比较难以想象这样的一种寻工的方式。可能早几十年前来的人就有经历了，我记得89那批来的人啊，特别是我哥哥跟我讲啊，他说当时他刚来澳洲的时候，哎呀，那个时候找工作真的非常的难。那个时候他说英语也不会，然后呢又没有钱，因为那时候89那批来的人呢，很多人是2皮箱，然后一屁股的债就过来了，所以他们非常需要找到一份工作。所以他说当时呢，他去找工作了，说怎么找呢？买一张火车票，沿着火车线一路找，然后呢到了那个一到工厂就去问，进去就跟人家讲 I'm looking for job。 他说他当时的英语也不会讲，也不会说 job， 他说 I'm looking for job， I can do anything， 我什么都会做，我需要工作。因为每天有很多人这样来问，最后他说很多工厂呢干脆直接在门外面竖起中文的牌子，这里没有工作，这里没有工作，中文的告诉你这里没有工作。当时找工非常的艰难。然后呢他说呢，如果当时如果有一个人，他们几十个人住在一栋的房子里面，因为穷嘛，没有钱租嘛，如果有一个人找到一份工作，哇，那整个房间那个整个房子里的人那种羡慕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就是羡慕嫉妒恨，哎呀，那个羡慕之情啊，那不知道怎么样的来形容啊。那这里面讲到清早很多人出去在市集上面就有那种感觉，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们弟兄在这里交通道，当时他自己寻工经历的时候，他说他清早看见一个餐馆又招工，他就去了。去了以后他很后悔了，为什么后悔呢？他后悔自己为什么不早一点起来了，因为他到在餐馆门口的时候一看，已经十几个人在排队了，他想今天肯定没戏了。那结果呢，餐馆的门终于开了，然后老板出来说了，会讲广东话的留下来，不会讲广东话请回吧。哇，他当时就回了。我当时在想啊，那个会讲广东话留下，因为当时很多是香港人开餐馆嘛，所以当时普通话不流行啊，所以会广东话的话就多一份找工的机会。哎呀，他就回去了。我当时在想，那些会讲广东话的然后进到工那个餐馆里面，哎呀，他如果找到工作了，他可能进去之前啊，他可能会回头望一下，看看这些人，大家想一想看他心里什么感觉，有一种有没有一种那个傲视群雄的感觉，会不会好像他在登山一样，虽然离山顶还挺远的，但是回头一望，一览众山小，就有那种感觉了。所以你看到没有，当找工那么艰难的时候，一个人能够找到一份工作是非常开心的。所以这里面讲到说，清早家走出去，在市集上面找到人了，跟他讲定一天一钱银子。而请你们听清楚啊，一天一钱银子，这个银子呢，我查了一下啊，他说这个一钱银子跟当时罗马兵丁他们一天当一天兵的军饷是相当的。所以可见说呢，这个做一天工，在葡萄园里面做一天工，那么得到一钱银子是一个很合理的价钱，很合理的价钱。你要明白一点啊，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你能够找到工作，不但能够找到工作，而且还是合理的价钱啊，这个老板很有良心的，对不对？已经是很有良心了，不压你工钱就不错了，因为这么多人了，你不干半天干不干，你不干我找别人干，对不对？一天一钱银子，很有良心的。然后呢就打发进葡萄园去的。我相信这一个清早做工就进到葡萄园里去的人呢，他心里面已经非常开心了，非常开心的，然后就进去做了。到了四初的时候，家主又出去，早上九点钟，早上九点钟看到还有闲站的人，所以家主就对他说呢，哎，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吧，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这个时候就不跟你讲条件了，因为呢你不是最早六点钟雇员进来的，你已经是九点了，已经前面人家已经在田里面在葡萄园里面已经辛苦摘葡萄做了三个小时了，那这个时候呢再请你进来了就不要讲条件了。所以你看到这些呢也没跟他讲条件，九点钟能够拿到能够有工作做，心里也很开心的，可能今天赚不到一钱，说不定还能赚到半钱吧，对不对？也很开心的。所以呢申出啊，不是那个四出五证，哎，都进去的，很稀奇的。到了下午三点，这里面讲到说申出的时候又进去了，又出去找人，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哦不对，是申出出去也是这样行。那么最稀奇的是到了有出的时候，也就是到了下午五点钟的时候，家主又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他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啊，没有人雇我们啊。这个是话，我们现在看啊，听这句话觉得好像很平淡，就是一句话，没有人雇我们，没有人雇我们就回家嘛，对不对？你知道啊，在啊可能十年前或者十几年前，当金融危机的时候，很多人不论是香港也好还是日本也好，很多人失去他们的工作，然后呢有些人是在写字楼上班的，没有工作怎么办呢？可是呢他们每天出去找工作，早上拎着公文包出去到处去找，找不到工作他们也不回去，因为什么？他们实在太需要这份工作了啊。这个里的有一批的人，他们站在这里没有工作，没有人雇佣他们。那原主对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吗？我请大家想一想看， 有没有碰到过一个这样的老板是这样请工人的？我不知道在座朋友们或者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在你们认识的人当中有没有见过哪一个朋友啊，那个老板雇工人是这样雇法的？早上六点出去，九点出去，中午出去，下午三点出去，然后呢下午五点再出去，离收工之前一个小时五点再出去啊，把这些工人喊进来，有没有？如果有的举下手好不好？我很想了解一下。没有啊，大家都没有见过这样的老板哈，肯定没有见过这样的。我也没见过，不但没见过啊，除了在圣经里面看到过以外，听到没听说过有这样的老板啊。那如果因为我没信主的那时候感觉就是这个老板可能是钱多能傻钱多，对不对？怎么会这么干呢？是不是不会这么做，对不对？所以呢这一段的记载超出的我们这个人在地上与人打交道这种正常的这种雇员关系的这种范畴，它不是在这俗世的地上正常的那种操作方式。而且你详细来读这段经文，你会细细发现其实这个家族他可能需要一些工人给他做，但是呢他并不真实的需要这么多。因为你看最后来做一个小时，他完全可以叫早上呢找来那个人多干一个小时嘛，对不对？也不需要每一次这样出去。那你就知道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每当讲到或者说在圣经里面讲到葡萄园，乃至讲到说在这里又讲到天国，乃至讲到说神的同在，进到葡萄园当中就是进入到神的同在当中。这些人你想想看，这些人一旦进到葡萄园里面，不断在他们的不管是在他们的心里面，他想象着我今天能够拿到多少钱，除了清朝进去的，他知道说我进去六点进去我可以拿到一钱的银子，其他人呢他只要进去的，他们心里面都有一个保障，就是我可以拿到工钱。因为犹太人他们这种啊算工资的方式呢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啊，像特别像这种工人啊打零工的，他们是日落了一定要结算工资的。我们中国已经一个月一次嘛，是吧？澳洲一个星期了，他这里是每天都要结算。这些工人呢其实他们是过得很惨的一种生活的，因为他们是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今天有人雇员，明天不见得就有工作的，今天早上有人雇员，到下午可能就没有的。所以这些其实一旦进到葡萄园里面的这些人呢，他们心里面就有一个保障，说我可以拿来工钱。那细致性的是来了啊，当会收工的时候，收工的时候，那家主呢就对管事的说了，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有出雇来的人呢，各能得了一钱银子，即是那先雇来的呢，他们以为必要多得，随之也是各得一钱。哎呀，这是大家感到最不公平的地方，对不对？因为根据我们在地上生活做工的这种经验，当然是什么做多少工然后赚多少酬劳，对不对？多赚多得，少赚少得，对不对？那你看到没有，我在想如果我是这个家主的话呢，就算我要做好人我也不这么做。我怎么做呢？清早的那个进来的呢，花一钱给他，让他先走，对不对？让他先走，然后呢九点的、十二点的、三点的、五点的这样花出去，不是没问题的吗？对不对？就没问题。可是呢这个家主不是这么干的，有出进来的先花钱，也就是那个最后进来了，离收工还只有一个小时，下午五点钟进来的那个先给了一钱银子。哇，大家有没有想象过这个得了一钱银子的话会是什么感觉？如果是我，我想了一下，如果是我了，一定觉得很不配，对不对？受之有愧呀，我没有干这么多，无功不受禄嘛，怎么受这么多，对不对？给一半就好了，一半已经很贪了，对不对？只干一个小时，人家干了十二个小时，我们会觉得很不配，他里面心里面一定是狂喜啊。那么因为这样子做呢， 最早来的那一个呢，看见了。请大家注意听啊，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乐，那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大家听出一些啊味道没有？其实你看到没有，在这整个故事里面，所有的人他们的工钱呢都没有少拿，只是呢有一些人多拿了。因为清晨进去跟他讲好嘛，一天一钱银子嘛，没有人少拿银子，没有人少拿工钱。我刚才讲了，这个家族是很有良心的，他没有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压低工人的工价，没有人少拿。可是他这里怎么说呢？那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因为我少拿了，他怎么多拿了？他比我多拿了，这个才是重点。大家有没有看见，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人活在这地上啊，我们快不快乐，幸不幸福，实际上真正跟你拥有多少呢，没有多大关系的，没有多大关系。真正跟你拥有多少了，你有多少钱，你有多少辆汽车，你有多少存款啊，你有多少的啊名利或者怎么样，没有多大关系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突然发现，哎，怎么邻居比你好一点点？他怎么就比我好一点点呢？他还不如我，学问也没有我高，什么也不如我，怎么他赚的钱就比我，他们盖房子盖的比我大？你知道我是从福清过来了，前段时间有弟兄怎么到福清去了一趟啊，去过福清的人都会很惊讶，因为福清呢，怎么有这么多的高楼大厦，每一家都是什么五层、六层啊这样子盖起来的，而且你知道吗？进去以后发现了，哦，原来下面装修了，上面空在那里。我们说关门子，为什么困在那里呢？那个人都不在那里，但是为什么要盖这么高呢？邻居比我盖得高啊，我一定要比他高，所以你看到这个攀比，这个攀比，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人不快乐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跟人家比。所以我们中国人讲啊，人比人气死人，对不对？虽然说气归气，但是还要比。哦，我来到以前我就是觉得那个我们可能就比比福建，比比房子啊。当我自己成家了，结婚生了孩子，哎呦，后来发现不止那么多，不只是比房子啊，很多东西可以比的，你知道吗？当我有孩子的时候，那我们就坚持我的孩子有母乳喂养，我们觉得孩子母乳喂养对孩子好嘛，因为这是纯天然的。可是呢，你知道吗？其实很挣扎的。为什么很挣扎呢？因为有一些妈妈她竟然不给他们喂母乳，他们给他喂奶粉，然后呢喂奶粉是孩子怎么样，长得快，长得大，抱出很有面子，你看我的孩子一个月这么大，照我自己看着自己孩子这么小，你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到没有，马上就行了就没有了，然后就自我安慰说喂奶好。为什么好呢？因为呢这是神所创造的，那个奶粉是神创造给小牛吃的，不是给那 baby 吃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坚持喂母乳，不过当然感谢主了，后来真的是母乳喂下来，事实证明还是我们是对的，但是过程很辛苦，你知道吗？尤其是看见那些喂母那个奶粉的孩子，他们晚上也不要起来，奶粉一放还可以代劳，对不对？哎呀，羡慕。你看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比的。所以呢刚才你们诗歌唱到说，有什么东西是你的拥有一下能够让你快乐许久呢？你在这地上你找不到的，因为在这地上我们一定跟人家去比，一定会跟人家去比。你看这一个人，他拿到的他应该拿到的那一部分，清晨进去做工一定是非常开心的。刚才我替大家形容，他看到那些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他是那种傲视群雄的感觉，这么开心进去的。可是到最后呢，拿到一钱银子的时候呢，很不开心啊。为什么不开心呢？因为那个别人拿的比他多，别人拿的比他多。我刚才念了给大家听的，大家一起读那段经文，就箴言书里面14:30啊，里面讲到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 哎，这节经文很好记的，非常好记的啊。为什么好记呢？你看幺四三零，幺四要死会杀你的，嫉妒会让你要死的，会杀你的。幺四三零，所以这个经文很好记啊。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其实你知道吗？不论是从我们从心理的角度，还是从生理的角度，其实医学都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处在嫉妒当中的时候，他其实不仅仅只是不快乐而已啊。嫉妒会造成我们整个人的身体运作发生紊乱，所以会带来很多，比如像高血压。当然不是说你有高血压一定基础引起啊，请大家不要误会啊。就是会带来像高血压、什么胃溃疡这些肠胃功能失调、内分泌失调之类，跟嫉妒有关。因为嫉妒会让你怎么样？你晚上睡不好的，你想起某某人他居然怎么比我多赚了一点点，你就会嫉妒就出来了。你知道我刚来澳洲的时候，在木工厂做工，一天赚一小时赚8块钱，哎，很开心，你知道吗？刚来澳大利亚，做得很辛苦。每天在那个又扫垃圾，又拔铁钉，又搬木头，还要开木头，我很辛苦的，从来没干过这么累的活，赚8块钱一小时，非常开心，非常开心。为什么？刚来澳洲人都知道啊，我们赚了多少钱嘛，那就换算，哎，人民币多少钱，对不对？哎，说哎挺多的嘛，对不对？这个好像虽然在这里是赚8块钱，但是换算人民币，哎，比国内的高级工程师的钱还多，对不对？很满足，什么都不满足的，直到有一天看见。怎么他赚的比我多一点点？怎么可以比我多一点点呢？所以就羡慕嘛，对不对？所以攀比会让我们带有嫉妒。在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嫉妒最聪明的例子呢，那就是扫罗王。你知道扫罗是以色列统一王国的第一位君王，这一个呢又长相有长相啊，又身高有身高，可以说是什么都占尽了。然后呢，第一个王国的这个君王，当他的王国面临着灭国的危难的时候，因为腓力斯人来压境啊，腓力斯当中有勇士，他的军队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抵挡得住。当他处在这样光景当中的时候呢，结果出现了另外一个人，大家都知道大卫啊，不知道没听过啊，大卫啊。然后呢他出去把这个哥利亚给杀死了，哎呀，让这个国家呀从此就这样就太平了。按道理来说，谁应该最开心啊？大家说说，谁该最开心？扫罗王，对不对？他是国王啊，如果国要是灭掉的话，他损失最大嘛，对不对？对不对？他损失最大嘛，他应该最开心的才对。可是呢，我们发现呢，他不开心，本来很开心的。本来看又迎接大卫回来了，哇，凯旋而归。结果呢，有一帮人很不懂味道的，一帮妇女啊，在那里跳舞、唱歌，唱什么呢？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哇，这个扫罗听到这句话了，玩得不得了了。从此以后，他没有安宁的日子了。哎呀，从此以后他没有安宁的日子啊。对他来说，大卫呢是他的救命恩人，可以说。如果没有大卫啊，他又成为阶下囚的，可能连身少一处的啊。可是呢，因着妇人们唱说大卫杀死了万万以后，然后呢，他就心里就说了，就差把国给他了啊。那你看到没有？他从此以后因着嫉妒，不论大卫在他面前怎样的表现，他其实有好几次，大卫有好几次就可以要了扫罗的命，但是大卫都没有这样做。扫罗也意识到自己这一种以怨报德的作为是很不对的，他都亲自在大卫面前承认说你比我有义。可是呢，嫉妒让他没有办法能够胜过，他最终才是想方设法的要寻大卫的命。我们看见这是非常的可怕。那些经文说嫉妒是骨中的朽烂，但是呢我们做不到。我刚才讲了啊，如果我是这个家族的话，我花工钱一定是从清早那个花起来，不会从最晚进来花起来。大家想想看，为什么从最晚的那个花起来呢？既然假如这个家族是我们的主，是那位圣洁公义的主，从最晚的花起来，你就看见怎么样，我们人里面的这嫉妒就暴露出来了。 我整日脑袋那人只做了一个小时，你竟叫我比啊跟我一样多。你看到没有，我们的嫉妒就彰显出来了，彰显出来了。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家族不公平，为什么觉得不公平呢？换作如果换位思考一下，假设我们也是进到葡萄园里面去做工的人当中的一位，并且我们是那个傍晚五点钟进去的，请问你还会说不公平吗？不会啊，对不对？你会很感恩啊，会对这个家族感恩戴德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常常想的是什么？我们常常想着我们是清早就进去的，我们是清早就进去的。我刚才讲的这段故事呢，好像是在讲工作，其实呢是讲到天国。天国好像什么呢？家族，天国的主人出去寻找门徒进他的国园中去，进到他的同在里面去，清早出去。好像我们是清早，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在幼年的时候，我们在年幼的时候就认识主了，就进到他的葡萄园里去了。有些人信主可能是到中年以后才信的主，那更有些人呢，好像这里面所讲的有出才进去的，什么意思呢？可能临终前一辈子都走完了，差不多一辈子都已经走完了，临终之前突然听到福音，或者临终之前可能得了什么绝症，然后呢又能跟他传福音，哎呀他觉得真好，就信了主了，然后进去的。我们当中哪一位是清早就进去的？不多啊，有，我想这里五次可能我们都在当中哪一个点进去的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哎，不公平。既然假设说进到葡萄园当中做工都是得一钱银子，或者说我们信耶稣都是得永生来说，那你在清晨的时候，在你幼年的时候，在你中年的青年的时候，在你晚年的时候，你所得到的最终都是这个永生，一钱银子的报酬，对不对？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所以其实很多人的想法啊，很多人的想法是什么？今生我在地上，哦，我要捞世界，我要弄一什么都搞好了，然后最临死之前信耶稣，天堂也进去了，搞定啊！就是我们基督常常讲的，在地上又做财主，在将来做纳撒路，都搞定了。可是你们想想过没有啊？想想过没有啊？如果你想一想看，这个有出的这些人，我不说这个啊。生出这五圣就行了，有出这些人，五点钟呢，换了你和我，我们在那里找工作，站了一天了，十一个小时的，没有工作了，我们怎么办？回家嘛，今天肯定没有指望了，对不对？肯定没有指望了嘛，回家去了，还有一个小时，还在那里等，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他极其需要这份工作。我刚才讲的说，当犹太人的背景是这些人，他们很多时候过得连奴隶都不奴的生活，因为你成为一个主人的奴隶，你每天起码有饭吃，你有地方睡的，温饱没问题。可是这些人他们是零散工，他们过得朝不保夕的生活，不像我们澳洲这边还有什么 sick leave annual leave 什么的，对不对？没有的，你看到没有？他们过得朝不保夕的生活，当他们还在那等了十一个小时，还在期望的，你知道吗？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心啊是什么感觉？想想看，我今天晚上回去怎么跟家人交代，怎么跟老婆交代啊？你知道澳洲人很喜欢讲一句话，就说 happy wife， 大家知道下面怎么说吗？ happy life， 对不对？ happy wife happy life。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回去，哎呀，你把你的老婆哄开心了，哎呀，你的人生很好了，也很开心的。所以很多那个会哄老婆的这个这些啊丈夫啊，都是一些人生观都是很看套的人啊。但是你想想看，这些人有出还找不到工作，怎么回家去？怎么跟他的老婆讲啊？我今天没找到工作。老婆可能会说：哎呀，你这没用，你看人家某某某某人都已经赚了多少钱了，你怎么这么大一个男人出去一份工作找不到？无脸面对自己的老婆，更可怕的可能不仅仅只是没有脸见到自己的老婆，更可怕他可能上有老下有小，急切的需要他哪怕做一个小时赚取一钱的十二分之一的工钱， 也可以买点东西回去啊，让他的孩子有的吃，实在是因为他的这种生活所迫在那里面。所以在下班还没有之前，也就是说在16点钟绝望还没有临到之前，他仍然抱着希望，仍然抱着盼望。想想看，你愿意做那样的工人吗？你愿意做那个5点钟才找到工作的人吗？我想大家都不愿意吧。我想我们会更盼望什么？我清晨就能够工作，我清早出去，高高兴出去，马上就有工作，虽然很辛苦，但是里面没有负担，没有重担。想想看，这从清早等到5点，它里面的重担是何等的大。他一直在担忧，一直在那里思考，压力非常大，可能很多人就不说，不小心说不定就得忧郁症啊，想不通为什么没有工作，为什么没有那个啊，没工作领导我。家主问他，你这人为什么整日在这里闲站？他说因为没有人雇佣我们。其实你知道吗，很多人他为什么在他最晚的时候，或者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才来接受耶稣呢？因为在他的一生当中，他有很多的寻求。我觉得这些等到有出的人，等到5点的人呢，他不见得他没有争取。可能有一个人到市场上面来雇人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就一哄而上，都想得到这份工作，但是工作有限，他可能就错过了，错过了这个家主来寻求他。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很有心寻求信仰的，他觉得人生一个人应该要有信仰。所以呢，他就早年就寻求很多，他对佛教也有点研究，对道教也有点认识，伊斯兰教也有些涉及。他想要寻找的一个信仰，寻找的一种光，能够让他里面的重担脱落。这个从早等到下午5点的人，他里面的重担是我们不能够体会的。但是呢，当他遇见了主以后，遇见了这个家主以后，家主给他工作。不但给他工作，超出了他的所求跟所想，换句话说是他不配得的。好像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来信耶稣，我们哪一个敢说是我们配得的？因为我们都不是那个清早进来的，我们都不是清早进来的，我们不是在母腹当中就被分别出来归向主的呢，我们是后来信主。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可能找了许多的头，许多的弯路。所以呢，当那些最晚信主的，那些临终之前信主的人，他们常常会有一个懊悔，会有一个懊悔。什么懊悔呢？我为什么没有早一点信耶稣呢？我浪费了一生当中这么多的光阴呢。 David Paulson 曾经讲过一个见证，讲过有一个老弟兄，他70多岁信主，70多岁才信主。信主以后呢，他发现他的人生都差不多走完了，所以呢，他就非常的积极的热切的去寻求更多认识主。他就怎么做呢？所以呢，他每一个聚会他都参加，白饼聚会参加，祷告聚会参加，童子军聚会参加，甚至姊妹聚会他也跑去参加。那么后来呢，这个在那个弟兄就姊妹们就跟他讲，哎呀，他的老先生一个老弟兄跑到我们姊妹聚会呢，好像不太合适啊。就跟那个戴维波森的爸爸讲啊，那他爸爸就去找这个牧师，就找这个弟兄讲，哎，某某弟兄啊，其实你不需要参加每一个聚会的，其实你不需要参加每一个聚会的。那这个弟兄说，他说你不知道，我的人生都会结束了，我这么晚我才有机会认识主。才知道这个主是这样的宝贵，我如果不抓紧时间，不愿我余下来这一点点的年日来追求主的话呢，我就失去了。所以呢，当然神也恩待他，这个弟兄呢后来确实是非常的使用他，因为他在主面前的这种追求啊。所以这里面讲到说呢，再耗的也有可能再起，但是呢，我们如果觉得我们是清早就进去的话，我们实在也要来到主面前门关照，来到主的面前。如果我们不能够看见主的 这种怜悯，他这里说我做好人你就眼红吗？我们如果不能看到我们所信的这位主是蛮有恩典与怜悯的主呢，那我们真的就会失去啊，就会退后了啊。讲到这里呢，我就在想，我们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当中，你不止一次的听到福音，可能在你很年幼的时候你就听到了。我自己有个经历，当我刚来到澳洲的时候，我第一次是参加大型的福音布道会，可能我有讲过，那时候是张伯利弟兄来到帕拉玛塔，在那里传福音。当我第一次进到那个雄伟的那个教堂里面，我心里面这种敬畏之心油然而生。虽然我没有信主，然后听到那个上面在放着小敏的最知心的朋友，我听了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但是当信息传下来以后呢，很多人都信主了，都觉知了，可是呢我没有，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这个人是在那个四初的时候，或者不是四初，五正的时候了，中年的时候嘛，主就来找我，可是我拒绝了，我没有进到里面，没有进到里面去。可是很感谢主，这里面讲到说他多次的出去寻找工人进到他的葡萄园里去。如果今天你听到了，你说家主对你说，主耶稣对你说，他要来寻找你进到他里面去。刚才马太福音第13里面讲到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得着安息。可能你的重担不只是你不能没有办法哄你的老婆开心，你的重担可能是学业上面的，你的重担可能是你的签证上面的，你的重担可能是你的孩子上面的。不管你有怎样的重担，或者你的重担可能是你生命当中那种根深蒂固的嫉妒，你没有办法胜过他的，你没有办法胜过他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你来到这位全能的主面前，打开你的心，接受他做生命的救主，你就必得安息。反而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他那里去，他就使我们得到安息。我常常有机会跟朋友们分享福音，所以我常常跟他们讲，我说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我们会有许许多多的抉择、理想、决定或者说追求，但是每一个决定的背后都有可能让我们为之后悔。我们可能想，如果来到澳大利亚是这样子的话，澳大利亚并不是像以前在国内了解那样人间的天堂的话呢，不来了，对不对？所以任何一个决定都有可能让你后悔。我为什么要娶这样的妻子呢？我为什么要上这样的学校呢？都有可能让你后悔。但是有一件事情，从我信主不多年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信耶稣是我那自我从来没有后悔的决定，而是常常让我觉得后悔的是什么呢？我为什么没有在最初听见福音的时候就接受他呢？就来信靠他呢？来过一个有福的生活，过一个有福有盼望的一个生活呢？所以如果有朋友们你听到福音，你愿意也能够进到这个家族的葡萄园当中，来接受这位家族做你生命的救主，让你一生来跟随他。好像那里诗歌所说的那样，你自从耶稣住在我们里面，喜乐潮如海涛之涌流，就涌溢出来啊！任何的东西不再能够成为我们嫉妒，任何东西不会成为我们是喜乐的东西，喜乐这个根源，唯有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他是那位蛮有怜悯蛮有恩典，他是那位慷慨的主。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恭敬地将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求圣灵能够借着这些话在朋友们的心里面来工作，让他们能够愿意来敞开他们的心，来介绍你做生命的救主，让他们一生能够来跟随你找门徒的道路。因为你是那位 赐人平安，赐人喜乐，你赦免人的罪，主啊，你将你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有份于你自己的国。我们谢谢你，求主你来在朋友心中做感动的工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